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17，集体性精神疗法的机会自然局限于集中营。优秀事例的效用总是大于话语。一位不与集中营当局同流合污的街区典狱官，通过他的公正和鼓励的行为，拥有无数的机会，对于他管理之下的人发挥意义深远的道德影响。一般来说，行为的直接影响比话语更有效。但在有的时候，当思想的接受性被外部环境所强化时，仅仅一句话也是有效的。我记得一个事件，当时这天的天气十分恶劣，在行进中宣布了一项命令，规定从现在起，许多行为将被看作是怠工，因此违背者将被立即处以绞刑。在这些罪行中，有诸如从旧毯子上剪下小布条，以及微不足道的偷窃行为。前几天，一位饿得半死的囚徒闯入马铃薯窖，偷了几磅马铃薯。这一偷窃行为被发现，而且有些囚徒也认出了偷窃者。当集中营当局得知这一事件后，他们命令必须将这个罪犯交出来，否则整个集中营将挨饿一天。自然的，2500人选择了节食。在节食这一天的晚上，我们躺在棚屋里，情绪非常低落，人们几乎一言不发，而且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怒气。然而更加糟糕的是，灯灭了，情绪降到了最低点。但是我们的高级典狱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临时做了一段简短的讲话，说出了我们当时思考的问题。他谈到了一些难友在最后的几天里，或者因疾病，或者因自杀而死去。但是他还提到，他们的死亡的真实原因可能是什么？放弃希望。他坚持认为，有一些可以防止将来的牺牲者达到这一极端状态的办法。这时，典狱官指向我，让我给出这一建议。我实在没有情绪去做心理学解释或进行布道，为我的难友提供一种灵魂的医疗照顾。我又冷又饿，又气又累，但是我必须做出努力，并利用这一独特的机会。现在，鼓励比任何行为更有必要。所以，我从最微不足道的安慰谈起，开始了我的讲话。我说，在整个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我们的情况并不是最恐怖的。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扪心自问，直到现在，他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损失？我认为，对于他们的大多数来说，这些损失是非常小的。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拥有保持希望的理由。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再次获得和恢复。毕竟我们的骨头还完好无损，我们经历了任何事情，在将来还会成为我们的一笔财富。我引用了尼采的话，没有杀死我的，使我更加强大。然后我谈到了未来，我说，公正地说，未来可能是毫无希望的。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预测到我们的生存机会十分渺茫。我告诉他们，尽管集中营中还没有流行斑疹伤寒，我估计我的生存机会是1:20。我还告诉他们，尽管如此，我却没有失去信心，没有放弃生存，因为 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时间越近，就越不能够。即使我们不能预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将会发生任何轰动性的军事事件，但是由于我们的集中营经历，谁又能比我们更清楚有时会出现多么好的机会？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情况是这样的。例如，有人可能出乎意料的被分配到具有非常好的工作条件的特别小队中，这是构成囚徒运气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并不仅仅谈论未来以及被未来所掩盖的事实，我还提到了过去所有的欢乐，以及甚至在当前的黑暗中它的光芒仍然那么的夺目。我再一次引用了一位诗人的话，为了避免听起来就像我自己的布道，他写道，你所经历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你拿走。不仅我们的经历，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我们可能拥有什么样的伟大思想，以及我们曾经遭受的，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失去，尽管它们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使它们成为了一种存在，曾经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是最可靠的一种。然后我说到了许多能够赋予生活以一种意义的机会。我告诉我的难友，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活都不会失去意义，并且这一无限的生活意义包括受难和死亡，贫困和死亡。我要求那些在棚屋的黑暗中正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的可怜的人们，面对我们的严峻环境，他们必须怀有希望，保持勇气，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无限希望的斗争并没有使我们偏离尊严和意义。我说，有人正俯视着处于困难中的我们，朋友、妻子，或死或活的某个人，或者上帝，他将期待我们不要令他失望，并且他将希望看见我们自豪的而不是悲惨的受难，知道如何去死。最后我说到了牺牲，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意义的。在正常的以物质成功为标准的世界中，牺牲似乎毫无意义，但在现实中我们的牺牲确实具有意义。坦率地说，我们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提起一位难友在到达集中营时与天堂签订了一个契约，他的受难和死亡应当把他所爱的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对于这个人来说，受难是有意义的，他是最深层意义上的牺牲者。他不想无缘无故的死去，没有任何人希望这样。我的讲话的目的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对此时此地在棚屋里，在实际上毫无希望的环境中发现生活的全部意义。我看见我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电灯再次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的朋友们的悲惨身影正一瘸一拐地走向我，饱含热泪向我致谢。但是在这里我必须明白，我与我的正处在痛苦中的同伴们联系得太少，我一定错过了许多做这样工作的机会。